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出埃及记》29章41节到30章20节这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《出埃及记》29章41到46节这段是承接前面的经文，继续讲述每日当献的祭物。这些是有关祭司就职礼的最后一段规定来的。当中有两个重点，首先是祭司每日例行的工作，特别是每日早晚的献祭，包括燔祭、素祭和奠祭。其次呢，是为了整个祭司受职礼做一个总结。祭司每日在会幕的侍奉，是代表神和选民的相会，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，确保神的同在。这个也都是整卷出埃及记的神学主题来的。出埃及记30章1到10节这一段讲述了香坛它的做法和相关的规定。这段经文有几点值得我们留意。首先是香坛的名称，这一段一开始就说明了这个坛是烧香的坛，又因为这个坛是用金包裹造格木所造成，有时又被称作金坛或者是金香坛。第二方面，金坛的规格，这个坛长和阔各自是大概45公分，是一个四方形，高就大约90公分，大概是同人的腰那么高，是方便祭司在这个坛上来到烧香。第三方面，香坛是位于圣所里面，紧靠住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幕幔，正对住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，是最靠近至圣所的圣器。第四方面，香坛只有一个用途，就是专门爱来烧香之用的。出埃及记30章11到13节这段记载了有关会幕捐献的规定。这段经文讲到，数点百姓里面20岁以上的男人，每个人要缴纳半舍客勒银子作为会幕的使用，免得他们遭灾殃。数点人民是要征收银子，目的是为赎生命和赎罪，而且都让每一个人得以参与会幕的侍奉。出埃及记30章17至21节讲述到做铜洗作盘的规定。咁上次的节目呢，其实我哋系停咗喺第20节嘅，仲未将呢一部分嘅内容呢全部分享，所以而家呢我哋就会继续吓呢度开始查考经文其余嘅内容。祭司喺进入会幕侍奉之前，系必须先喺洗作盘洁净自己。今日我哋亦都应当自洁，才能够被神所使用的。 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七至二十一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你要用铜作洗濯盘和盘座，以便洗濯。要将盘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盘里盛水。阿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盘里洗手洗脚。他们进会幕，或是就近坛前供职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，必用水洗濯，免得死亡。他们洗手洗脚，就免得死亡。这要作阿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洗濯盘是用铜来到去制作的一种大玉盘，是放在燔祭坛前面圣所的入口。它的用途呢，就是等祭司进入圣所之前或者献祭之后呢，用来洗手洗脚之用。这里呢没有介绍到洗濯盘的详细形状和大细，还有它的制作方法。祭司洗手洗脚呢，是献祭前或者就近神之前或者之后，将手脚上的尘土洗干净的一种洁净礼仪来的。由此呢，我们就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。耶稣的宝血是能够洗净人身上的污秽和罪恶的。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记载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按作香之法调和作成圣膏油，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、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、灯台和灯台的器具，并香坛、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、洗濯盘和盘座。各种的香料，例如抹药、香玉桂、菖蒲、桂皮，都是先提炼出香液，然之后呢，就同橄榄油按照比例来到去调和，制作成为圣膏油。这些圣膏油的用途呢，就是抹在圣所里面所有的器具之上，还有就是阿伦和他儿子的身上，使他们是分别为圣的。将圣膏油涂抹在会幕里面的器具上呢，意味着这些器具已经为神的事工而分别为圣的了，所以呢，不能够再以世俗的目的来到去加以使用，只能够呢用来专门提供敬拜等等圣职之用。由此我联想到圣灵的膏抹，我们有恩膏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因此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，不是因为老师或者传道人的关系，而是因为神的圣灵向人启示神的话语。只有圣灵才能够膏抹你，你不需要去找人请他将膏油倒在你身上，你只要去找神，对神说：神啊，开启我的心思意念，等我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：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恩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膏油，这个恩膏呢，是神赐给我们的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：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当你与神同工，圣灵就能够开启你的心思意念，使你能够明白神的说话。看看神给你几咁大的祝福。今天有很多人经常都说，生命有什么意义啊？我今天应该做什么啊？我要怎样表达我的需要啊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求神让圣灵将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中，使你得到真正的喜乐啦。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你要取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拿他弗、斯喜列、喜利比拿，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份量，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，按作香之法，作成清净圣洁的香。这香要取点倒得极细，放在会幕内法柜前。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。根据第34节的记载，香是由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拿他弗、斯喜列、喜利比拿和靜乳香混合而成的。拿他弗是一种的树枝胶，是从基列山上的树木当中提取出来的，亦都被称为基列的乳香。斯喜列是从一种有壳的生物身上提取而来，这种水生动物呢生得好像螃蟹的。喜利比拿是从叙利亚植物的叶子当中提取出来的，要将这些馨香的香料磨碎，中得它很小。这是一种秘密的配方来的，已经失传了。这些香料的混合物呢散发出甜甜的香味，没办法被复制，亦都不能够被取代。制作圣香和圣膏油一样，都是由神规定的特殊配方按一定比例来配制，而加入少量的盐可能是为了增强焚烧圣香的效率。神吩咐要将这种特别配制的香拿出一小部分研成粉末，放在至圣所约柜前，另外用香炉或者其他的器皿来到去盛放。出埃及记30章37至38节记载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作香，要以这香为圣，归耶和华。凡作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圣膏和圣膏油一样，都是单单为了敬拜神之用的。如果任何人想要配制这些香，无论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抑或其他的缘故，都要被处死。选民不可以为自己的利益使用这个配方，神亦都不会接受仿冒品。香坛代表祷告和敬拜，是选民赞美、感谢和祈求的地方。香是不可复制的，百姓不能够用这个配方自己去制作成香，或者用来呢作为取悦人的一些敬拜。由此我就联想到，信徒是不能够用敬拜来取悦他人的。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，要吸引人走入教会，最好的方法呢都是用神的话语。我们必须要将神的话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之上，做每一件事都应该以神的话语来作为中心的。圣香在圣经当中经常代表着圣徒的祷告，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留意。首先，圣香是纯正的香，信徒要按照神的心意法则来祷告。第二，烧香只是单纯地为了侍奉神，除此之外不可以用作其他的用途。第三，香坛必须正对着约柜，亦都就是正对着施恩座。献燔祭的时候要烧香，点灯的时候亦都要烧香。在结束第30章之前，我要再强调有两种祭坛。燔祭坛是神处理罪人的地方，代表赎世和人的罪。香坛就代表神的圣洁。燔祭坛和香坛让人联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我们应该藉着祷告将一切事情交托给主，并且要怀着感恩的心情来敬拜神，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同神和好的中保。基督正在为我们向父神祷告，祂是我们的代祷者。那我们要怎样学习敬拜呢？基本来说呢，旧约时期的祭坛一年一次要用血来到使它成圣。今日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爱子里面被神所接纳，得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是不需要再好像旧约时期的以色列民那样在祭坛前面献祭的了。神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 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看过了建造会幕各样器具的指示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提名选召建造会幕的工匠。摩西用了很多时间在西奈山上来接受所有的命令。当以色列民在等待他回来的时候，也都慢慢变得不耐烦。第三十一章要讲的是工匠，即是制作会幕的工匠，尤其是是有特别恩赐的懂制作器具的工匠，他们专门制作比较困难的器具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一至六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看啊，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，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知识，能作各样的工，能想出巧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物，又能刻宝石，可以镶嵌，能雕刻木头，能作各样的工。我分派但支派中阿希撒末的儿子阿何利亚伯与他同工，凡心里有智慧的，我更使他们有智慧，能作我一切所吩咐的。神给了这些人和他们的帮手呢，是特别有工匠的恩赐，使他们能够制作帐幕的器具和圣衣。神的灵充满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做巧工。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神呼召比撒列做这些工作之前，到底比撒列是做什么的呢？我相信工匠其实就是他的本行，他用金、银和其他精致的材料来到去做巧工，而神给他特别的恩赐可以做圣工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干和恩赐，所以他应该做自己能够做的事，除非神很明显的要他做其他的事情。今天有些人站在众人面前是不太懂得说话的，但是他就偏偏喜欢在人前说话。有些信徒就特别是想讲道，但是他们既没有接受装备，又没有讲道的恩赐，他们坚持要讲，结果浪费了他们其他有用的恩赐。就好像一个机械专长的技术人员，他就是想要讲道，他有特别的恩赐，本应该专门做神给他有恩赐的事。另外相反，有一位的教会执事，他就要求牧师千祈不要给他来带领祷告。他说，哇，我怕到死，我有讲台恐惧症，每次要在公开场合讲说话的时候，我都好像一个傻瓜一样。不过如果教会有他可以帮手的地方，他都是愿意做的，只要教会找到他来去帮，他都一定会支持。你看到吗？虽然他没有公开说话的恩赐，但是他仍然忠于神所给他的，而他能够好好发挥他拥有的恩赐。比撒列可能就好像今天的平信徒，他可能会说，主啊，我想着亚伦那种大祭司的圣衣，我想要好像他这样服侍你。但是神就说，我不要你好像亚伦那样服侍我。就某种意义来说，比撒列的恩赐比亚伦的恩赐更重要。要建造会幕，他的恩赐是不可缺少的。神会给你一种能够发挥的恩赐，他给我们才干，但是要我们将才干拿出来被神使用，让圣灵来带领我们，使用我们。每个人的才干和恩赐都不同的。今天在教会里面普遍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如果你没办法参加诗班，那就去教主学吧，不是咯，你就去讲道或者做接待吧。这样其实会令人觉得很不舒服的。神给了人很多种不同的恩赐，令到每个人都能够服侍神。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恩赐。无论神给了我们什么恩赐，神都会藉着圣灵带领我们去使用这些恩赐来到服侍他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这里还有其他的内容是又有趣又重要的，就是讲到跟安息日有关的话题。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一部分的。神在创世之后就要人遵守安息日， 因此安息日是人人都应该遵守的。当我们读到摩西律法，看到神要以色列民遵守十诫当中的一条，就是安息日。这一次神清楚说明安息日只是属于以色列子民所有的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二至十三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。安息日是特别给以色列人的，我不认为安息日是给教会的。有人问安息日在什么时候改变了？他从来都没有改变。就着教会来说，安息日已经废除了，我们已经没有遵守安息日是星期六的这个规定了。我们没有守星期六，因为主耶稣在这一天已经死了，我们不是要服侍死了的基督。在七日的第一日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一开始教会就在七日的第一日碰面，这个就是教会诞生的情况。五旬节就是在安息日后面的。安息日最初是给全人类的，但是自从人远离神之后，神就将安息日专门给以色列人了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四节记载，耶和华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，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，以为圣日，凡干犯这日的，必要把他治死，凡在这日作工的，必从民中剪除。有些人说他们守安息日，那我就要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他们一直都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吗？那些没有遵守安息日的人，都应该按照律法的规定处死吗？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五节记载，耶和华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，六日要作工，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，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，凡在安息日作工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如果一个人在安息日收集柴火，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是要被石头打死的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工作，不单止行动上违反神的禁令，更加是心里面不相信神，不信神会给人丰足的供应，可以不用工作都享受神所赐的安息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六至十七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，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在这一段经文清楚地说明了以色列人要遵守安息日，而不是说教会守安息日。以色列人是属于第一代神创造的民族，而教会呢，就是神新的创造。教会遵守的是新规定，亦都是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星期日。神和以色列民立约，最重要的就是显明了神圣洁的属性，而圣洁的神亦都要求以色列民以分别为圣来去回应他。这样其实可以由三方面来去加以理解，就是分别为圣的时间、空间同埋人员。首先，分别为圣嘅时间，神用六日创造天地之后，就喺第七日安息啦。因此呢，神定立安息日作为圣日，呢个系神同以色列民之间永远立约嘅记号，世世代代必须遵守。安息日亦都系以色列民敬拜神嘅时间嚟嘅。第二，是分别为圣的空间。摩西和以色列人都经历了分别为圣的空间。在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，先在食玛拿的事情上面经历到分别为圣的时间，跟着就来到西乃山经历分别为圣的空间。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最主要是以建造会幕来去表达分别为圣的空间。会幕是神在地上神圣的空间，是以色列民敬拜的中心， 是享受安息的象征。无论是分别为圣的时间，亦或是分别为圣的空间，主要目的呢，都在于使到属神的人是归耶和华为圣，来到彰显神的圣洁。第三，是分别为圣的人员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，以色列民被称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透过守安息日去作为守约的记号，提醒以色列民，在神的约定之中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去博取神的喜悦，而是享受神的预备，更能够满足神的心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关于经文的分享和学习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如果你对节目所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你可以主动的提问，让我继续的为你做一些说明。如果生活里面有什么难处，也都可以让我来对知道，我们在主内彼此纪念代祷。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，Show Podcast。